请我们先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的是要听到你的声音。求圣灵现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虚空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约翰所写的，他写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所以我想请大家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最后的两节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三十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节，我们看找到的，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解释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等一回我会跟大家来看约翰福音，但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很多事情呢，三十一节所说的但记这是事，有一个目的，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哪一位。所以我们看事情看到耶稣，但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跟着怎么样呢？叫我们信了他之后，就有一个改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今天聚会的目的就是要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听过耶稣的事，最后希望神给你生命，这个就是我心里面的负担。约翰福音呢，写的时候好像把很多事情一件一件写出来，好像你走进一个画廊里面，一幅一幅的图画。我先说几个例子，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呢，就说到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快乐的人，因为第二章里面说到有一个婚宴，结婚了，很高兴了，人他们喝酒的时候呢，发觉酒用尽了，没有酒了，所以那个快乐的情况呢，很快就变成不快乐。但是因着有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因着主在哪里做的事情，他们就得着更大的快乐，更好的酒。所以第二章就好像告诉我们啊，快乐的人可能变成不快乐，但是因着有主耶稣，生命就变得更好了。第三章呢，约翰福音第三章有说到另外一个图画，我叫他做一个成功的人。第三章说到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啊，很有成功，很有成就，但是他生命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哎呀，我现在很好，将来如何？就是平常我们说的话，哎呀，今生我过得很成功了，但是我可以到天堂吗？啊，可能这个就是他心里面的故事。他带着这一个问题晚上来找主耶稣，主耶稣就跟他谈话了，事情发生我不说了，因为是第三章的事情。但是第三章就是解决一个成功的人他心里面含有一个缺陷在他的里面。所以第二章说到快乐的人需要主耶稣，第三章说到成功的人需要主耶稣。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的情况，你是快乐的人吗？你需要主耶稣。你是成功的人吗？你需要主耶稣。但如果你说我不是快乐也不成功怎么办呢？啊，第四章就说到一个失败的人，第四章说到一个女人， 他的有几段婚姻呢，他的婚姻不快乐，很孤单，很痛苦，内心的感觉谁知道，内心里面的痛苦谁能够帮助他。但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话，就解开了他里面的难处。所以第四章呢，就说到一个失败的人。所以无论你是成功的人、开心的人、失败的人，我们发觉我们都需要主耶稣。所以啊，这三个图画都已经过去了，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回家去看，看不明白回来跟我们的基督徒来分享分享，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很愿意来帮助我你们的。那今天我要说的是第四幅图画，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幅图画是怎么样的图画。那还要说一点的就是，我从前有一个画家，他画图画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样子呢画在图画里面其中的一个人身上。所以如果你认得他呢，你去看他的图画呢，你就找，哎，他在哪里啊，他在这里。那有时候有好像我们看照片一样，团体的照片你一看，你找谁呢？就是找你自己，是吧？所以看着这图画呢，你不是看谁，其实呢看着这图画里面，你可能找到你的自己。你是成功的人吗？你是失败的人吗？你是开心的人吗？第五章我们要看，今天要看的是一个软弱的人。简单来说，四个字就说完了，病的医治，说完了就回家了，现在可以，是吧？但是这个病的医治，这个软弱的人怎么跟我们一样呢？我们怎么看到这个软弱的人跟主耶稣怎么改变他的生命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念一念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18节，我们看一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注意时间发生的时间、地点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对话。那念的时候我们来注意，我们请男的念单数的，女的为我们念双数的，可以吗？找到，我们可以开始。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水陷下去无人。在哪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好，我们慢慢的往下看啊。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节期呢是一个开心的时候，是吗？所以我理论上想到节期的时候，人都很高兴的。但是就在这个很高兴的时间，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羊门，一个池子，希伯来来话叫比士大。那这里的名字也有它的意思，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比士大呢就是怜悯的地方，怜悯之家。那个地方呢，就聚集了很多有残疾的人在哪里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平安之城，就是耶路撒冷，在一个地方是怜悯之家，就是哪里人可以找到怜悯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聚集那么多人呢？啊，他们有瞎眼的，就是看不见。可能你觉得他们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我是健全的人，是吗？他们眼睛看不到啊，是血气枯干的，就是瘫痪的人。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多时是有眼睛但是看不到事情，有耳朵但是听不到声音。我再说清楚一点啊，有人说有眼无珠，是吗？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但是看不到人的内心是如何，我们看不到别人内心的痛苦。我们听到很多声音，但是我们听不见人家的劝告。我们的父母啊，常常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听不进去。我就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耳朵有问题，我们的眼睛看了很多事情，看不到虚假的事情，人家骗了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受了很多苦，我就是想跟他说，哎呀，安慰的几句话，就是在来到哇，话来到这里了，还是就是说不出来，不懂得怎么说出来。有时候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家人，你容易说对不起吗？就是来到这里，就是说不出来。我们的生命好像有一些人是看不到，有一些人是走不来，但是其实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你的内心，你的生命，其实你也有你的软弱的地方，可能就是应该说的时候你不能说，应该看见的时候你没有看得到，你犯了许多的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要应该做的你做不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应该看的引不住都看了，不应该想的我们都想，不应该骗人的我们都骗，不应该骄傲的我们就是偏偏骄傲。这个就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情况。表面上我们看来很完全，但是每一个人，我肯定你生命里面也有你的弱点。所以这一群人表面上我们看见他们是可怜的，他们是需要怜悯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认识你的自己，如果你懂得看见你自己，你的真实的情况，你就觉得你是需要，你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是也有一个需要。这一群人怎么有？为什么他们聚集在一起呢？因为第四节哪里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在哪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拿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盼望，他们都带着希望，不，他们不愿意这样下去，他们都聚集在哪里，他们的眼睛啊都是看着池水。但是我觉得很讽刺的就是呢，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匣子水冻了，他怎么知道呢？他看不见。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瘫痪的人，水冻了你看到，就是你不能，没有动力，没有办法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怜的事。如果你根本你可以下去，你就根本不需要在哪里，是吗？就是你有需要，但是你就在哪里等的时候，就是你偏偏就是水冻的时候，你就偏偏不能下去。所以我觉得真是苦啊，看到了你也不能下去，在哪里等等等等等。但是呢，最可怜的我相信就是在第五节哪里，在哪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病了38年。那38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呢，38这一个数字呢是有特别的意思。因为38，因为以前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简单来说就是神救了这一批人出来，要把他带到一个快乐丰富的地方，享受基督的地方。但是他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就在旷野打圈，打了多久呢？就是38年。所以38年就是标志着应着人不相信神，他的一生就在这里浪费漂流不安息，浪费38年。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好像等死。他们无助就是在哪里一直下去，一直陷在一个软弱的里面，没有方法出来，等死。所以这一幅图画就是说明人在一种无助的地方，这情况底下好像生命就消耗下去，没有人。所以当耶稣，那我们再看第六节的时候，耶稣看见他躺着，哪里这么多人，我们看见他也不能帮助什么，但是耶稣看见他，不但看见也知道他病了许久。所以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人在无助的里面，他软弱。朋友，你也是，你也有你的软弱，别人看不出来，别人看到你觉得你蛮好的，觉得你很成功很快乐，但是你心里面的痛苦可能你自己知道，可能你痛苦38年了，漂流呢，不安息呢，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耶稣看见你坐在这里，耶稣看见你，耶稣知道你心里面的情况，耶稣就跟他说，你要痊愈吗？亲爱的朋友，你的难处你说不出口，别人不知道，你真是有苦自己知，但是你要痊愈吗？你真的要一生下去都是这样？你要痊愈吗？那个病人回答说，第七节，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也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对自己没有盼望了，我不能下去了，他的盼望就是人帮助我，人让我先下去。但是亲爱的朋友，围着池子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不守规矩的，插嘴的，我相信他等了很久，
病了38年，
水冻的时候没有人说停停停，让他先，他来了很久，没有人这样说，都是首先下去的，哪一个最先下去的，哪一个敞着下去的第一个下去就可以好。所以人我有问题啊，谁来帮助我？对不起，我也自己太多问题了，我也帮不倒你。这个就是现实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自己的重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我们要挣扎的地方，谁能帮助你呢？耶稣看见，耶稣知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说你要痊愈吗？我要。他也不懂得说要，我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了，是我没有可能的问题，没有人帮我的问题，谁能帮助我？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起来。朋友啊，如果我跟你说起来起来，没有一个人起来，证明一件事，就是我的话没有能力嘛。你对我的起来是一个要求，我的起来是一个声音声波发出去了，但是没有能力出去。但是耶稣的话就不同。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耶稣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给你个要求，他给你说话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能力给你的，所以他叫你起来，他同时就给你一个起来的能力。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信耶稣啊，我做不来做不好，所以不信了。你放心，你信了耶稣，耶稣的话进入你的生命，他都同时给你一个能力去行神要求的话，跟你说的话。所以我再说，耶稣对你说的话不是一个要求而已，他跟你说的时候同时带着一个力量进入我们的生命。这是耶稣跟别的宗教，耶稣跟别的教主不同的地方，因为耶稣的话语里面有权柄有能力。别的宗教他跟你说很多很好很漂亮的话，都是要求你去做啊，水冻的时候你首先下去你就好了，你修炼，你用你凭着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你的生命。地上很多宗教都是你要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你自己，但是耶稣就不同，耶稣的话就是带着能力。耶稣对他说起来，如果停在这里呢，那个人就很没有问题了，事情就在这里结束的很简单，他病了好了，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跟着耶稣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就后来就发生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发生很多的问题呢？因为哪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那其实也我们看也觉得奇怪啊，一个病了怎么38年的人突然间他能够拿起褥子来走，你说就哎呀太神奇啊，你怎么能够起来的？但是犹太人就不同啊，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你能不能拿你怎么好我没有兴趣，但是因为今天是安息日你就不可以拿。哇，他们真的是很奇怪的人，是吗？你觉得他们是软弱的人吗？我觉得他们是受着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充满着一件东西，就是安息日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事。那所以来到这里我又说一说什么是安息日的起头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教他拿起褥子呢，是好像非常跟安息日是有非常很有关系的。安息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没有什么什么是安息日我们不知道，但是犹太人他们的圣经里面告诉他，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用6天就创造好了，第6天把人创造出来，第7天呢神就安息，好像父母啊为儿女预备了很多，剩下来之后什么都预备好了，父母就可以安息。哎呀，孩子出生了，什么都预备好了，房子啊床啊穿的吃的什么都预备好了，所以就可以松一口气，好像神为人预备了一切，神就安息。所以人 人在第六天被做出来的时候，他一开始呢就享受神，因着神爱他，为他预备所有的一切，他就可以安息。所以安息日就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爱我，神为我预备好一切，人能够安息下来。安息就是因为我承认我是有需要的人，但是因为神为我工作预备好了一切，我可以安息了。安息就是人接受神，感谢神为他预备了一切。但是因为后来呢，我们读念圣经发觉人犯罪了，人离开了神了，关系破裂了，好像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破裂了。人离开神的时候，神就说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人就在不安的里面了，我要生活下去，我就工作。所以人离开神呢，他就很紧张，要工作，就没有安息。就是好像我们说手停口停，你不工作就没有吃，所以人就在这种担子的底下，他就很劳苦。后来什么时候又有安息日呢？就是当神就神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呢，神再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呢？其实当时呢，就是你要想想当时的世界，全地都没有人安息的，都要劳苦。但是突然有一群人，他们六天工作，第七天他们安息了，就好像这一群人就在对整个世界说明，神救了我们了，我们可以再安息了。所以地上就有一个见证说明，神工作在我身上，所以我可以安息了。所以神找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注重安息日，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神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安息。但是他们真的安息吗？所以你看刚才的犹太人，他们一看到有一个人不守安息日，他们就你犯了安息日。所以你再看当时的犹太人，你就知道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他们非常的不安息。就是谁不守安息日啊？你是犹太人啊，我看着你走路啊，你不能超过某一个距离啊，你超过某个距离你就犯规了，我就打死你了。所以犹太人应该是最安息的民族呢，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就看见，因为他们凭着自己，他们就不安息。但是呢，你看现在主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如果耶稣当对他说起来，事情就解决了，没有问题。拿着褥子走呢，就好像要做一件事情，要冒犯那些犹太人。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其实耶稣就是特意要他这样做，就是要告诉犹太人，你看着一个不安息的人，现在他可以安息了。之前他不能动，他躺在一个褥子上面，褥子拖着哪一个犹太，拖着哪一个病人。现在他好了，他来拖着那个褥子走。当哪个人软弱的时候，什么拖着他呢？是那个褥子。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靠一些东西来支持我们的。有一些人可能不开心，打开冰柜拿东西吃；有一些人不开心，看电视；有一些人痛苦啊，看手机啊，旅游啊，抽烟啊，喝酒啊，赌钱啊，那个就是他的肉质。就是在他的软弱里面，他靠着这东西来支持他度过痛苦， 减轻他的痛苦，那一个减轻他痛苦的东西就是他的肉质。相信每一个人也有你的肉质，我不知道你觉得生命你空虚的时候，你无聊的时候，哪什么是拖着你的东西，哪一个就是你的肉质。你靠着他没有他不行的，那个就是你的肉质。你安息吗？你不安息，你靠着肉质来拖着你。但是当耶稣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能力，不单他能够自己站起来，他能够拿起那个肉质，我不再他受他控制了，他在我的手中了。这个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他真的安息了。以前他在软弱里面，他安息吗？不安息。现在他安息吗？他可以安息了，我不再靠那个肉质了，你看我拿起来了，就证明他安息了。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他拿起他的肉质？就是要见证给犹太人看，你这一般犹太人呢，你们应该最安息的，但是你们现在一点都不安息，就是看着谁不守安息日。反而你看这个人，他就真的安息了。我再说，安息日的重点是什么呢？安息日就是要告诉人，因着神的工作，人能够安息。因着主耶稣的工作，这个病人能得着安息。神叫人安息，耶稣叫这个病人安息。那我问你，耶稣是谁？所以这个肉质呢，不单把它治好啊，这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证明，就是说明他能把肉质举起来，就证明是神的工作，把这个人带进安息，就是说明耶稣是谁。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一个，不是一个病人好了，是谁叫他得着安息？亲爱的朋友，你的情况，你的软弱，你胜不过很多的地方，谁能叫你得着安息呢？你要痊愈吗？只有主耶稣能把你带到安息的里面。表面看来，他好像好了，但是事情还不是停在这里啊。我们刚才念的后面的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去啊。第十节啊，哪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哪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肉质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肉质走吧。他们问，对你说拿肉质走的是什么人？拿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那你要注意第十三节，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谁。所以那个人呢，耶稣说起来，他就起来，拿着一个肉质，他就拿着肉质走。事情解决了没有？没有，好像好了，但是他不知道谁是耶稣啊。亲爱的朋友，可能当你在困难的时候，神给你恩典，好像把你带过去了，一次一次的难关过了，不知不觉过了。说不定有难处的时候，你尝试祈祷，好像不知不觉神把你带过去了，你不知道是谁帮助你，你感觉是好像是上天帮助我吧，不知道是谁。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病好了，你就会问，是什么令到我生病的吗？今天好了，回不回明天再来一次呢？所以尽管你今天好像难处过去了，你的心里面感觉完全平安没有，你还有一个怕，是吗？会不会再来呢？我今天突然好一点，
事情好像过去了，但是谁帮助了我？会不会我的问题会再来呢，缠绕我呢？
感谢神，还有下面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我们念中文圣经念到这里，遇见好像是碰巧的，但是如果你念英文圣经，甚至如果你懂得希腊文，你看希腊文哪一个字遇见呢，其实是寻找，寻找就是寻找，就寻见哪一个寻找。所以耶稣不是啊，走，哎，碰巧你在这，不是，耶稣是有意的去找他，再找他，跟他说什么？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亲爱的朋友，耶稣要告诉他，叫你瘫痪的，叫你不能动的，是因着罪的缘故。因着人离开神，很多东西都要来代替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情欲代替了神，你就软弱；金钱代替了神，在钱的面前你就软弱，所以生命就，这个就是罪，罪就是没有让神成为你的神。你让别的东西成为你的神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人让别的东西代替了神，这就是我们生命软弱，不能不贪心，因为钱最重要；不能不犯罪，因为情欲一来了，我就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东西，罪就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没有力量。不要再犯罪，好啊，我想不再犯罪，但是可以吗？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亲爱的朋友，可能你遇过难处，好像不知不觉神帮你过了一次，但是如果你没有看见是罪在控制着我们，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所以不是现在情况好一点，你就觉得哎呀没不需要神了，难处的时候啊，最好有神来帮助我，突然环境好一点，你就觉得不需要神，不是，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你不发现问题是罪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对他的帮助不是第一步看见，第二步知道，第三步跟他说话。耶稣还要工作，耶稣去寻找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来聚会好像是你来，但是我要告诉你，是耶稣来寻找你，不让你好一点你就把事情忘掉，你就过去了。耶稣来寻找你，要告诉你罪的问题，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还是有，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更加的软弱。那怎么办呢？不要再犯罪，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情欲的事我控制不了啊，贪心控制不了，我的脾气控制不了，我就是恨他，我就是喜欢拿着不好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力量，我控制不了。你没有办法，你做不来，你做不到，但是感谢神，神知道。所以下面我们再看十七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人在软弱的里面，当人在痛苦的里面，不能帮助自己的时候，你想神是怎么呢？袖手旁观，看着你挣扎，没有感受吗？如果在 就是父母的，你看到你的女儿孩子生病了，发高热呢，你可他不安心，你可以安心吗？他在哪里痛苦，你可以不要啊，起来？不会，神知道我们的问题。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当人陷在罪里面的时候，神就为着我们来工作，预备救恩。主耶稣知道我们没有能力脱离罪，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权势，他就怎么办呢？他就做成救恩的工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做事，怎么救我们脱离罪呢？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30节。19:30，找到我们一同念。耶稣尝了那，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就说成了，所以耶稣看到人在罪里面，不能救自己，他就做事，他知道你不能，他知道你在自己的软弱里面，你挣扎都没有用的，他就做事，直到如今，直到他上了十字架。他不是说啊，我惨了，完了，没有了，我生命没有，不是，他说成了，成了就是要把信他的人，他要成功救赎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是他成就了救恩。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能脱离罪，但是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不是说一句话起来来医治，他要称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是何等的爱啊，他不是帮你一下，他是牺牲他自己，你的软弱成为他的软弱，你的痛苦他要为你受痛苦。他不是说一句话，他是为着你，他知道你的痛苦，他看见你的痛苦，他不愿意你更痛苦了，所以他为着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一天他说成了。我们再看刚才我们唱的诗歌614首啊 ，Vicky 啊，我们可不可以再唱第？我们再唱第一节啊，我们先看一看614，我们先看一看副歌。他救了我，从罪中释放我。他是怎么把我们释放出来呢？在各个他为我付上代价，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知道我们不能脱离罪，知道我们一生消耗38年了都没有作用了，都在罪里面了，怎么办啊？他看到的时候，他不是叫你做一些事情，他是亲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好，我们一同来唱第一节。
他救了我，从罪中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主已完全赦宥，使我黑夜变为白昼。
再来一次，第一节。
以前我迷失在罪中，请满足恩怨，你公义正路，我真不知为何拒绝，舍身流血爱我灵的耶稣。
姐妹，
他救了我，从罪中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
一起，
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宥，使我黑夜变为白昼。
副歌再来。
他救了我，从罪中释放我，在哥哥他为我付上代价，我一切罪足以完全赦宥，使我黑夜变为白昼。
请我们祷告。
主，你唯有你能看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绝望，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你不单是要来医治我们的病，你是要解决我们的罪。我们不安，你也不安，我们不为你工作，直到一个地步，你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你叫我们看见，也叫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唯有你能够给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的能力，唯有你的实在十字架上才能救我们脱离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是软弱人的救主，我们可以坦然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等着我们来跪向你。我们为着在座的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求主你亲自来感动他们的心，叫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叫他们不愿意再消耗他们的一生，不愿意再漂流，不愿意再过没有指望的。哦，愿意，我们都愿意痊愈，唯有你才能叫我们痊愈。主耶稣，愿意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的心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